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1号，星期二。今天的市场呢基本上都是在等着明天周三重要的数据以及呢美联储决策会议的一些记录，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市场呢算是总和昨天一样，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是呢科技股呢是震荡啊，科技板块是比较震荡的，美股呢涨跌也是不一，像标普500指数当中金融还有能源板块呢是领涨的，涨幅呢是约达到了 0.8%， 一些周期性的股票呢表现的也不错，但是科技板块呢是以 1.1% 的跌幅呢拖累了 大市哈。微软呢今天是跌了 2.27%， 英伟达 ADM 还有 Cisco 还有 Salesforce 哈，跌幅呢都超过了 1.2%。今天美股道琼斯指数上涨了98.27点，涨幅是0.29%，收报在33684.79点。纳斯达克今天是下跌了52.48点，跌幅呢是0.43%，收报12031.88点。标普500指数呢是基本持平，跌了0.17点哈，跌幅是零，然后呢收报在4108.94点。费半指数今天下跌了0.56%哈，收报3109.42点。基本上市场都在等待着明天要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以及呢明天美联储上个月的加息的这个会议记录哈，要去看，要大家要看这个点阵图等等，还有呢周四生产者的价格指数 PPI 等等哈，包括星期五的银行的它的财报，今天也有几家企业呢做了一些他们的财报，相对来说看起来还不错，一会儿呢高杰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今天呢也有多位哈，本周也有多位的联储的官员在讲话，今天呢是美国芝加哥联储主席Gorsby， 他呢是也是具有投票权的哈，然后呢他今天说美联储需要保持谨慎，避免过于激进的加息，在评估银行业压力状况时需要保持审慎和耐心。他还说通胀数据呢正继续居高不下，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信贷状况会如何演变，就业市场呢保持难以置信的强劲，但感觉有一点点的降温。所以呢现在市场呢都在关注着整个的经济前景。在上周我们也请 Rex 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呢提醒哈，现在呢已经从关心通胀数据的同时转向呢去看经济呢未来到底是不是衰退哈，这是目前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政策决策者们啊正在聚集在华盛顿。这个呢是他们准备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世界银行他们春季的会议。但是呢在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个报告哈，世界经济展望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他是发出了一个警告，那对整个在银行业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呢，全球经济增长呢是看起来是比较悲观的。他们呢是在最新的报告当中下调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他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速是 2.8%， 此前呢是预期增速是 2.9%。他们认为对金融危机现在下结论还算是为时过早，认为呢投资者目前还是有点太为乐观，尤其呢对股票哈估值过高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报告。那在这个会议之前，财政部部长呢今天哈也发表了讲话，耶伦说尽管最近有两家银行倒闭，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仍然强劲，表现良好，甚至比6个月前更好。他不认为银行业的动荡限制了美国的信贷供应。他说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表明信贷收缩的证据。他预计呢经济不会出现下滑，尽管呢有这是也是一个风险的可能性。啊，这是今天他的讲话。今天呢彭博社也引用了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叫做艾尔·艾里安，他的观点认为呢美国可以避免经济衰退，但最近的银行的动荡让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大。他认为呢除非美联储哈再去对这个政策呢有所进行调整。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原油和债券的收益率呢今天都是上升的。 政府的债券收益率哈，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到了3.428%。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上升到4.033%。WTI 五月原油期货今天收涨了2.24%，每桶是81.53块。布伦特的六月原油期货呢是收涨1.7%，每桶现在是85.61块。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些情况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比较主要的一些新闻。一个呢，我们看到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今天和 Intel 的执行长辛格他们做了会面。他们双方呢是针对多项的议题啊进行交流，也是在今天英特尔呢向外界证实，在今年晚些时候他们将推出适合不同市场需求的资料中心，叫做 MaxGPU1450。这个呢被外界解读啊，就是在美中芯片大战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这些企业呢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中共的商务部呢今天发的声明呢是说啊，双方对中美的经贸关系，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安全稳定， Intel 在华发展等议题呢进行交流。王文涛呢，那当然了，他还是说嘛啊，中共怎么发展呢，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啊等等的哈，他说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啊，吹牛吧啊。然后呢他就是反过来哈，他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是限制哈芯片出口中国，美企呢也不愿意放弃哈占全球芯片采购量占60%的中国的市场。所以呢 Intel 呢现在他们将调整他们自己的这种芯片出口怎么去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规定，他们砍掉了 MaxGPU 的1350，然后呢推出 MaxGPU 的1450，来降低呢这个频宽哈，来满足不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现在呢在美国它是禁止向中国出售像辉瑞哈、恩伟达的这个 A100 还有 HH100 高性能的 GPU 之后，辉瑞呢也做了哈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讲晶片的数据传输的速率限制在每秒 600GB 的这样一个规定，推出了专门为中国出口的削减频宽的版本哈 A800 和 H800 来供应阿里巴巴、百度在内的中国客户。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分析人士就说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像呢 Intel 这样的公司研发出一款能够满足哈回避了美国出口限制要求的产品，这是解决问题一个方式。但是哈，如果 Intel 呢他想获得芯片法案的大部分的补贴，他们就必须谨慎的遵守规则。那么这些呢就必须根据美国出口限制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的零组件。所以今天的市场呢是压住哈，如果 Intel 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中共方面可能会放宽 Intel 呢去收购中国大陆那个高塔半导体的这种机会可能会有所提高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ntel 呢今天的股价呢是走低0.52%，现在每股是32.35块，但是呢它在国内要收购的这个代号 TSEM 哈，它呢今天是上涨了3.7%，现在是每股43.47块。它Intel 呢是在去年的2月份想用每股$53的现金，总价$54亿收购呢以色列的半导体厂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TSEM 来呢想短时间扩大产能还有晶圆的代工业务，本来呢是想在今年第一季度完成这个收购案，但是呢当时我也给大家报道过哈，中共的市场监管机构呢就直接叫停了，就是放缓以国家安全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并购所有这些并购案的去放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持续哈 Intel 不断的怎么跟中共政府呢去商谈，然后呢去回避美国的政策，再给中共呢开一些门吧，这是今天的一个事情的进展。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就是 AI ChatGPT 啊等等这些人工智能啊，今天的多个方面都有所动作哈，紧箍咒要来了。一个呢是拜登政府现在呢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开始研究是否有必要对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啊这种工具呢进行审查。今天呢中共方面也呢是宣称要对生成式 AI 服务呢进行安全审查，然后才能获准经营。所以呢，这些利空的消息哈，就直接拖累了这个微软呐、百度啊、阿里巴巴呀，啊，今天的整个股价都是走低的哈。这是政府方面，在本周呢，人工智能开发领域的顶尖企业的一些高管还有员工，他们呢也是哈要商讨呢 AI 使用的标准。这是有都有哪些呢？像有 OpenAI、 微软、谷歌、苹果、 NVIDIA、 Stability AI， 还有Hugging Face， 还有呢等等哈，其他的这些公司，他们都是将参加明天周三的活动。这个会议是由顶级的投资公司 SV Angel 召集的，预计呢就讨论最好如何最好的负责任的开发人工智能。我们知道关于人工智能呢，到现在为止哈，就在上周，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多位的这种著名的技术创新者都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呢 OpenAI 和其他公司暂停开发 AI 技术6个月，来制定和实施安全的协议。当时呢，他在这个呼吁书当中就想到 AI 实验室和独立专家应该利用这次暂停，共同开发和实施一套用于高级 AI 设计和开发的共享安全协议，并由独立的外部专家严格的审核和监督。都包括哈美国的立法者，刚才我提到了哈，都在监管的必要性。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呼声非常高了，包括微软，其实他们把自己内部的这种关于伦理啊方面，人工智能伦理所有这方面的，几乎所有这方面专家早都已经给开掉了。所以那么他们是公司在拓展新的战场的时候，现在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内部的管控哈，他不用对外面说的如何如何，他们怎么管控，不是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都看到这个事情的这个风险性哈，最近有不少的关于AI 的这种担忧啊，有的呢曾经就说 AI 呢可能会引起这种核爆级的危险哈，都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呢我们不奇怪啊，现在呢要各个大企业啊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都在去看这件事情。就在去年和前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美国国防部哈，它就是用是 F-16 吧，那个战机，它呢就是用这种人驾驶员啊，人类的驾驶员和AI 哈去驾驶这个战机，全部啊就5项指标全部是输掉的啊，这个 AI 驾驶的飞机呢全部是赢过了对这个人类所驾驶飞机。所以 AI 它是可以操控武器的，已经摆到这儿了，对吧？ AI 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无人机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 AI 它不断的在发展这种刚才讲到的生成式的哈，生成式它可以就是通过它所有的这个巨大的这种数据之间的互相的逻辑，它产生出一个答案来。这种生成式的 AI 呢，它会有能够产生这种各种这样的逻辑，给你各种的解决方案。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AI 的伦理的研究学者呢，他们都在警告哈，所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危险。所以呢我不知道哈，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有的呢在很多的科技电影当中就说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都会被消灭哈，那当他们认为你们这样发展是不对的，按照这套逻辑他们要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网络的时候，那会出现什么呢？最起码现在武器如果联网的之后有智能的 AI， 它是可以操控武器的，那用 AI 去破解这种密码或者是破解互联网的这种 联系起来的这种方式方法，简直是太容易不过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如果不加限制的话，我个人哈，高杰个人认为呢 AI 的这种未来呢，真的像以前的科技这个影片当中的那种情景呢出现不是不可能吧。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大概开始哈，立法者企业家哈，政府都开始呢在各个层面开始对 AI 这方面呢要进行放上个紧箍咒哈，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比较大的消息哈，也是就是 ARM 哈，就是软银已经收购的英国的这家巨大的这个半导体哈科技公司了。这个 ARM 呢台湾朋友把叫安谋公司哈，那它呢是今天软银呢 孙正义，他说本周将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签订协议，让呢英国的这个晶片的设计者哈 ARM 呢来在美国上市。所以呢这是呢在去年哈恩伟达本来呢想去跟他进行收购，但是呢破局了，然后呢紧接着软银呢就开始呢宣布要推动 ARM 在美国上市。因为呢科技股呢过去一直不佳嘛，所以这个上市的进度一延再延呢，一直到今年三月哈，他们说 ARM 只要寻求在美国上市，但是呢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呢在伦敦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IPO 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断绝了一直在猜测它会不会在英美两地同时双重上市的这样一个猜测。现在呢软银自己本身也陷入了这种亏损的这种风暴哈，那么如果能够让 ARM 成功上市的话，是能够有帮助软银呢扭转它现在的颓势。所以今天呢受此消息的激励，软银在美国的 ADR 它的收红了 1.03%， 现在每股是19.4块美金哈。然后呢为什么软银要在美国上市呢，他就讲到哈，他说美股啊至今仍然是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也是 ARM 呢大多数潜在投资人的所在地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再去在美国挂牌。那么他到底会怎么去上市呢？现在哈就是华尔街呢对这件事情呢都是众说纷纭吧，各种看法。现在呢 ARM 的估值啊是300亿美元的左右，最低的估值。那么最高的呢有看到哈600亿到700亿美元哈，现在估值是300亿。在2016年的时候呢，软银是以320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了这个 ARM。行业估值指标和分析师呢早期预测哈，这个 ARM 的价值可能会在250亿美元到350亿美元之间。现在呢，可能啊外传出来的消息哈，可能参与承销这个计划的呢 IPO 的估值呢在500亿美元以上。软银心目中的价格呢约大概是600亿美元哈。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调研单位叫做 Redex Research， 他们呢在2月1号曾经发布一个报告，估计呢 ARM 在上市的市值呢大概是370亿美元，如果还比这个高，那这部分就是完全是软银赚到的了好了，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软银如果要来上市的话，您会不会去做它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买手呢？为什么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推特哈，彭博社的消息呢是说，推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了，马斯克呢下来可能会有大的动作，为什么呢？就是报道说呀，马斯对推特呢进行了新的一轮改组之后呢，推特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继续存在。他创建了一家新的公司，名叫 X 啊，就叫 X Corp， 这种壳公司。然后呢，他把推特所有的业务打包放在这个 X 公司的名下。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有的分析师就认为啊，他可能啊，马斯克可能会将推特的母公司 X 公司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多功能应用的集合平台。这个呢就是之前一直说的哈，他可能要把推特变成什么数字货币平台呀等等的。马斯克他做过 PayPal 哈，做过Zip2 等等。所以他呢包括之前他把那个狗狗币那个头把那小鸟给换了一下嘛，对吧？所以呢他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通过推特这件事呢去打造。同时呢马斯克呢在昨天在本周末的时候不是宣布吗，要在上海去做这种大型的叫做 Mega Pack 商业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电池，每一块啊那个大的电池商业用的这种绿色能源储备的电池有多大呢？像一节火车厢那么大。他呢按照他的这种理念呢，就是说现在呢如果没有太阳或者是没有风，那么你这种风电或者是太阳能电呢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的哈，他搞这些绿色能源呢其实还得用去买呀，就用煤电来去补充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一旦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哈，成本会更高。那么马斯克呢就是他要用这种巨大的电池把这种 能量呢能够储存在里边，以供商业去使用哈，这是这么个东西。但是他这个动作呢就被外界呢一直在质疑他，他说你现在中美关系如此的低调啊，你到中国去，所以被班农就骂他嘛，说中共就是马斯克的金主，马斯克买了推特之后，他现在向每一个人挤压要钱，然后呢去还他债主的钱哈，就是这么去讽刺他。那他俩隔空交战啊，大概呢就是马斯克哈做了几个动作，他回应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哦，我在德克萨斯，我在加州啊，我在内华达州都做了我的工厂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不仅是在中共啊，我在这边我也在做呀，所以这也是他呢比较怎么讲，就是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吧。这个马斯克永远都是一个话题性的人物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分的消息呢就这么多哈，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去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专题类的节目，然后呢回和 Max 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主要的企业，像 CarMax 呀等等，今天涨了10%啊，将近，为什么哈？还有呢，我们在湾区都知道 Safeway 啊，它的母公司 Iverson Company 呢，他们是公布了他们自己的财报哈，第四季的财报，也是呢股票这个利润呢也是提高的，一会儿呢详细的给大家去讲。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高杰提出了几个问题哈，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您的看法吗？比如说如果 ARM 在美国上市的话，你会不会去买啊，去抢这家股票，为什么买和不买，为什么，打电话上来吧，888-275-1628。
来了美国很多年还感觉是个局外人，天天看美国新闻，是不是也看不出个脉络？孩子越长越大，和自己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怎么办怎么办？只能这样吗？有答案。希望之声电台隆重推出由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华人量身打造的深入浅出的专题演讲《神奇美国》（Miracle of America）， 让您开始看懂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资深评论员、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也将同台演讲，机会难得，不容错过。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号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短信“讲座”两个字给888-275-1628，888-275-1628。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市场呢关注着一个非常大的动作，谁呢？就是巴菲特。昨天我们还在讲哈，巴菲特他这个西方能源、西方石油啊，他不断的去压住哈这家公司，不断的呢去买进他的股票哈，同时呢提高了对他拥有这个股份的这个比例嘛。然后呢这个西方石油呢，他们有一个利用现在一个新的技术，从石油当中把那个二氧化碳抽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符合了这种绿色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呢也许哈，这个效益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呢这是否也是巴菲特啊，他在进行考察的过程当中人家已经压住对了呢？最起码区域银行人家对了吧。然后今天呢他有两件事情哈，这个值得外界关注。他现在巴菲特呢正在日本，他在日本呢一个是要对日本加大了投资，另外呢他自己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透露了哈，为什么他是之前呢快速哈炒了一下台积电。当时我记得我还请 Rex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巴菲特是一个很少做短期的，他去年第三季度呢是用41亿美元买进了台积电的美国的 ADR 哈，6006万股，结果呢在第四季度呢就大举的砍掉了台积电持股超过85%，创下了呢几乎是他哈持股时间最短的这么一个记录，让不少投资人呢都大跌的眼镜。所以当时呢大家都在问哈，他怎么搞的哈，他怎么会做这么一个动作呢？他在接受日本日经新闻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些解释，他说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他的一个考虑的因素。他说台积电呢一直哈都在考虑扩大 其在台湾以外的产能，部分原因呢也是台湾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呢不断升级。巴菲特呢也说，他说呢台积电是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但是呢伯克希维尔呢他是他自己的一家公司呢有更好的投资的地方哈。这个呢是今天对台积电的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不管是地缘政治也好，还是中美之间关系也好，现在呢台积电也不得不去呢去往美国去移动它的生产线。所以呢巴菲特他一贯的投资策略呢就是他看到有价值就投资。他一旦看到成本增加他就会退出哈，这是他一贯的这样一个 principle。那么台湾台积电他除了在台湾啊，他到其他地方投资，它都会造成它的成本增加，地缘政治成本增加。只不过呢巴菲特他不可能啊唱衰美国吧，他也不会去讲这样的话，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哈，我在这给大家呢去讲一讲。好，那我们再看呢就是他到日本吧，他到日本在干什么去了呢？他呢在对日本媒体呢去透露哈，人家动作已经完成了哈，他呢在日本五大商社的持股增到了 7.4%，并且呢是说这是他自己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哈，他那个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这五家商社是什么呢？一个是伊藤忠商社、丸红、三菱、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啊，这就是他投资的五大商社，这几乎就囊括了日本最大的了这几家了。在2020年8月的时候，巴菲特呢是投资了60亿美元建仓了日本五大商社，从那之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这五大商社的股价全部是大幅的上涨。巴菲特呢那个时候曾经说，对这些日本贸易公司的投资是长期的，持股的比例呢可能上升到 9.9%， 现在呢已经上升到 7.4% 了哈。他还表示呢他考虑购买五大商社之外的日本的股票。他说呀，虽然目前只持有五大商社的股票，但接下来的投资对象一直在脑海中，取决于价格。这就说呢，如果这些股票呢进一步被低估，可能他呢就会启动追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今年呢，巴菲特已经92岁了，他有生之年这是他第二次访问日本，所以今天的全球市场都在关注这件事儿。而且呢他的这个动作呢对整个哈一个国家的股市哈对海外的投资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日经225指数啊收盘上涨了310.84点，涨幅达到了 1.12% 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巴菲特，我说在投资界里边大家都看的一件很大的事情。上一次呢巴菲特去访日本的时候呢还是2011年8月，他呢是看了一下他自己旗下哈他自己企业投资的一些工业刀具制造商哈，叫做泰克洛哈 Tangler 对。然后呢他这次呢访问日本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刚才我提到的五大商社的总部，并且呢又去看了一下这个Tangler。他呢就说啊，他计划在本周晚些的时候呢都会和这些公司的高层会面，然后呢围绕着业务呢进行讨论，强调呢我们的他自己公司的一些支持。巴菲特呢在过去哈，不光是在过去，任何的时候他都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不断的买入被低估的资产。所以呢对于这个最近哈硅谷银行破产引发的银行的这个动荡呢，他就表态就说或许啊这个混乱会持续下去，但是呢投资战略不会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巴菲特最近呢在日本的市场是非常活跃的，像2019年他旗下的这个公司首次发行日元的债券，那个时候呢发债的规模高达4300亿日元，是有史以来日元债券最大的海外发行方。这是2019年，到了次年2020年的时候，他们公司又发放了1955亿日元的债券。最近一次呢日元债券发行是在去年的12月，发行的规模呢也达到了1150亿日元。他连续发债呢，截止到2022年的时候呢，伯克希尔哈萨韦账面上日元计价的票据和借贷的规模呢，已经是超过了78亿美元啊。这个呢和相对呢在他旗下的美元、欧元、英镑计价的票据的规模呢都在收缩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 在加大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为什么呢？所以很多人都在分析哈，就是说巴菲特呢在日本疯狂的发债和日本央行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日本现在是全球仅存的利率的洼地，与海外市场相比，日本的债券市场的波动性也相对比较低，巨大的融资成本的差异使得日元计价的公司债发行规模现在是逆势增长。另外呢，他就是说哈，分析啊，就是发行日债呢，其实还有一种融资的作用，能够对冲外汇的风险。通过发行这种日债呢，他就不需要将他自己这个伯克希韦哈萨韦账上的美元换成日元之后，再去呢进行日元投资。他省去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麻烦，也避免了货币敞口的增加。所以现在呢，巴菲特旗下的这家公司啊，已经成为最大的海外日元债券发行人之一。虽然呢，日元在过去两年大幅的贬值，但是呢，他自己下面还有美元的债券哈，他也能够对冲，他也是抵消了一些日元所造成的损失，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非常整个投资市场都在看哈，外界呢都在认为日本的央行最终不可能啊，永远这种超宽松的政策，最终一定会要正常化嘛，对吧？所以日本的散户都在减少对日元走软的这种压注哈，大家都认为日元会政策会收紧的，不能总这么放水嘛。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巴菲特哈反向而动的，对不对？他呢要去压注哈，去收购啊这样的日企，去进行他们的股票啊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些投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是否认为着？美国啊，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我们看到呢，日本的现在这个政策，它的提高军费啊等等，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这种方式，是否让日本的经济会有一个起飞呢？它是否这种会拉动啊某些方面的这种产业的加强呢？啊，这些呢都是更大的一些局部，它撤出了台积电，但是呢，它压住了日本，日本难道就没有地缘风险吗？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它有同时哈，它还有也是今天4月11号，巴菲特呢被发现哈，他是在3月31号年底的时候又继续减持了比亚迪啊那个 H 股哈，减了248.05万股。这个总价值呢，价值5.4亿港元。截止到3月31号呢，伯克希尔哈萨韦啊，他现在还持有1.2亿比亚迪，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哈第十次在减持比亚迪的持股了，他呢，所以我们看到哈，他这一系列的动作，大家我给大家讲哈，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对您是否有这样的投资参考呢？这是我们今天啊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专题，因为整个投资市场呢也都在看那个巴菲特的这个动作，我再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呢，今天关于美国市场的几个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消息哈，这些呢也都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到整个市场哈，他们是怎么动作的。一个呢是大型的投资机构哈，这华尔街日报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对冲基金等杠杆基金将与标普500指数期货挂钩的这种看跌的头寸增加到了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我再说一遍，大型的这种对冲基金，他们在看跌啊，和标普500指数期货挂钩的啊，这样的一系列的指数的这样的期货，而且达到了从去年八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啊，这是大型的。所以呢，可能哈一些定位的数据呢，大家就看到，可能一些投资者正在为近期2023年的涨势做好准备啊，这是几个数据。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只能分析哈。决策您自己去断，我去判断，我只是把这些各个方面的分析给大家去讲一下。通常我们都知道哈，逆向思维者呢，他会选择哈 get in。 那你要听这些消息，你会吓得不得了，对吧？所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索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文章哈，他就说为什么投资者应该警惕哈这种过去集中选股啊，就那种风险。他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在过去20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中位数的回报率是多少呢？过去20年93%啊，中位数回报93%。而 标普道琼指数呢，在同期也是20年390%这个平均回报率。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分析的这些公司哈说啊，就是说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市场当中，你一个投资组合经理的成功取决于呢，它相对以不是那种以较少的强势表现者的所有权，就是他你大多数的投资者你没有能力挑选出哈到底哪个股票我能压住哈，那你这样的话，你要是压错了的话，你还不如去看指数了。所以呢，特别是这个数据显示，在第一季度只有1/3的这种主动管理的大盘股的共同基金战胜了哈这个大股这个指数吧啊，就是你怎么选基金，他们专业人选的也不一定对哈，他没有赢过这个大盘。所以呢，就是有可能哈，从这个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思考哈，你到底怎么去挑选股票。还是呢，你就干脆投资指数的本身哈，你还省心，你不一定跑过大盘，这么挑那么选，有可能还不如这个大盘的这个走势。好，这是今天呢在第二部分吧，高姐为大家带来的一些整个投资市场都在观察的一些资讯，供您参考。稍事休息呢，高姐就和 Max 我们会进到个股哈一些消息。广告之后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史上最强加州住房零元购，政府资助20%首付，30年零利息，完全免费，只需付房价的80%，即完全拥有房屋所有权。仅限首次购房，个人收入低于30万，可申请资金总额只有3亿，先到先得。如果您是首次购房，如果孩子有工作但无房，这是最佳的买房方案，请致电咨询 Cindy 刘，408-373-1778，408-373-177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 FM 96.1啊，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哈给大家一起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Max 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小哈，请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如果呢您自己哈，很多朋友啊都是一些。在平台上可能你有一些股票有一些现金对吧，现在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零售的这个券商在给这种现金提供更高的回报啊。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讲，这钱都跑到货币基金那边去了，因为那边利率高嘛，大家都跑到那边去了。就 Webull Financial 哈，今天他说他们要给自己的客户没有投资的现金的部分提供4.1%的回报啊。这呢，他就加入了这个以更高的收益来吸引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券商经纪公司了。今天呢，还有像这个Interactive Brokers， 他呢将他的回报率提高到了4.3%左右哈。在上个月的下旬的时候 ，Robinhood 他为呢存在他的这个平台上的现金客户呢提供4.4%的回报。还有 Vanguard 哈推出了一个提供4.25%的收益率的叫做 Cash Plus 的账户。所以呢，就是零售这个券商哈，它急于提供越来越低的这种交易费用，最后呢就把这个佣金都降成零了。所以 Robinhood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是散户非常火爆的这样一个地方，费用的骤降哈，还有这个表面上这个自由的交易呢，就为它这种平台的这种繁荣奠定了基础。在2021年股市大流行的推动之下呢，他们的交易活动哈是非常令外界这个瞩目的。但是呢，现在这种活动都有所下降，所以呢，包括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它旗下的叫做 E-Trade 的一些经纪公司的交易呢，都降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Robinhood 呢也是哈，它的活跃用户也降到了上市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怎么办？留住自己的客户呢？那现在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报嘛，因为你货币基金市场的资产也都是达到了史前的最高，所以呢他们就要给客户没有投资啊，趴在钱这个账户，钱还能趴在我这儿怎么办呢？给提前呢，给这个 利息啊给息差啦，所以呢现在呢你啊，大家很多投资者就说，哎，我以前是只会做股票，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投资选择了，所以呢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这个个股啊。那今天有几个企业哈比较值得去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Max，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CarMax 哈，这是 CarMax Inc 呢，它主要的是给 Toyota 汽车提供专属的配件用品。它今天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报，它的净利润是6900万美元，每股盈利44美分。这个数据呢，超出了华尔街预期每股22美分，正好翻了一倍。但是它的收入呢是降低的，公司收入是57.2亿美元，低于华尔街预期的58.7亿美元。我昨天给大家有一个详细的文章给大家讲哈，就是公司的营报啊，这个财报啊，大家就要去看哈，它的利润率到底怎么样。现在基本上华尔街都是看低的，如果有利润好的话，这将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今天这个就是看到了啊，这家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它收涨了近10%，涨了9.6%。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CarMax
现在的股价是72.21块美元哦，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一年内的话，它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哦，所以它还是要注意大概79美元这个位置和尤其是104美元这个位置，大概100块左右那个位置，它是主力。然后长期来说是看涨的，但是也是要注意啊，因为它在2021年11月时候来到154块美元，过后就一路下滑到62块美元了。现在看起来是短期的回涨当中了。但是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
好，这是 CarMax。 那另外一个呢是连锁超市 Albertsons Company 哈，它的代号呢是 ACI 啊，它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哈。 Max 你可以先查一下它呢，这个 Epson 我们这个 Safeway 的总就是被它收购的嘛，所以像 Safeway 啊，还有什么United Supermarkets 呀、Star Markets 呀等等哈 ，Kings Food Markets 呀，都是它旗下的哈连锁超市。它呢公布了第四季度的收入哈，收入增长了5%，182.7亿美元，高于预期的182.2亿美元收入啊，毛收入增长了。同店销售额呢增长了5.6%，也不错。数字销售额呢增长了16%，也不错。净利润啊3.1亿美元，低于上一年的4.55亿美元。Epson 的每股盈利报告呢是79美分，好于去年同期的每股75啊，也好于预期的67美分。但是它今天的股价是跌了1.56%啊 ，Epson 它的。那个净利润呢是不行的，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Albertsons 现在是20.87块美元，它的股价在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了 ，OK， 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然后它大概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来的最高股价是36块美元了，然后就一路跌到20块美元，从2022年的大概10月开始，10月28号到一直到现在啊，就在这个区域做盘旋了，大概20块左右这个区域盘旋了，已经就几个月了，就比较平的，就在这个区域。
Okay.
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只是在一年内它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需要再观察。
OK， 这是两个报这个季报的哈。还有一个公司呢，这是大麻公司啊，代号是 HEXO 啊 ,HEXO Corp， 叫做 Tellery Brands 宣布收购这家大麻公司，然后呢，他自己这家公司呢，股价下跌了26%啊。大麻啊，就上市以后呢，一直都是一段时间是炒得很厉害的啊。现在这个行业呢，还是在继续进行整合之中吧。那我们还看一下吧，因为这个呢是华尔街，他们都是哈去看嘛，股票嘛，他们就会看哪些是穿顶哈，这是比较热门的一些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代号是 HEXO。
HEXO 啊，现在股价是1.2块了。整体来说它是下跌趋势，它从一开始2017年的3月83块美元了，就一路上涨到2019年的5月432块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1块美元了，从432跌到1块钱了，然后现在大概就 是在这个区域1块左右盘旋了，所以整体来说是下跌趋势，当然它下跌趋势还没有结束，只是讲呢，当然如果比其他最高股价的话，它现在其实已经跌到没有剩多少了。
对，好，这是大麻公司哈，每天挺有意思的，就看这些各个行业当中，另外一家呢，今天是 Snowflake 啊，就是雪花啊，这怎么叫Snow 哈 ，SNOW 代号。它是软件公司哈，它呢是周一昨天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了高管还有董事会成员捐赠并出售它的股票，所以呢今天 Snow 的这个Flake 的股票呢是下跌的，来看一下它接下来的走势。
Snowflake 在一周内是下跌趋势 ，OK， 整体来说一个月短期内是上涨，还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看更长期的话，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呢，就长期来说都是下跌趋势的。OK， 它从一开始2020年呢9月是240美元，就一路上涨到差不多387美元了，然后又跌到206美元，又再上涨到392美元，然后就又再跌到差不多100美元了，100美元左右，现在就在这个区域盘旋了。
Yep.
所以整体是下跌趋势，所以还需要再观察的。
OK， 另外呢，这家公司呢，我们先看一下 Coinbase 吧 ，Coinbase Global， 今天这两天呢，比特币哈，也是今年首次哈都突破了3万美元，然后呢，这个 Coinbase 哈，也是啊，今天全部是大涨的，比特币在过去七天涨了7.51%哈。所以那个今天 Coinbase 的股价呢也是攀升了6%啊， Coinbase Global。
Coinbase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回涨了，在回涨当中，但是在如果我们看更长期一年内甚至一年以上了整体来说其实还是下跌趋势，它从一开始342美元了，然后到就几乎这个就是最高点了，然后就一路下滑，然后又再回到342，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了，大概就在60、70美元这个位置盘旋了，盘旋了差不多也差不多接近一年了，所以就还是下跌趋势了，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了，长期投资。
好，我们来看呢，下面这只股票代号是WW 哈，这是一家减肥药哈的母公司。Max 跟我们来详细的去看一下这只股票，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和这个股价有关系的这么个领域。减肥呀，减肥哈，那么新型的减肥神药哈，就是 WW， 为什么今天它的股价是回升啊？然后大家就在看哈，这个新型减肥神药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风口赛道哈，就是热销。每年美国的减肥药啊年销售额达到760亿美元啊，但是呢美国人的体重还是在上升。根据美国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到2022年3月收集的数据，美国42%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这是从2017年到2020年 这个数字呢比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呢高了31%啊，就是人呢就是现在还是在肥胖，42%的美国成年人肥胖症。华尔街日报呢引述了一个研究公司叫做 Market Data LLC 的数据，说减肥行业呢在2022年的销售达到了760亿美元，这些收入呢来自于减肥和医疗上项目、无糖汽水、低热量的冷冻食品、健身房会员以及其他的类别。传统的减肥公司就是刚才我们要看的这只股票哈 ，WW 哈，它叫做 Weight 体重 Watchers， 还有 Noom N O O M 怒目哈。还有那个 Nutrisystem 都在分享的这一块大蛋糕，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说到的就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减肥药啊，都呢是风靡，也颠覆了美国的减肥的产业。马斯克啊，他又掺了一脚，他自己呢说 Wegovy，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他使用这个药啊，一个月哈、啊，叫中文叫维格维吧 ，Wegovy 一个月减了20磅。但是除了呢这种极端的手术干预之外，长期以来就减肥呢都是强调节食啊、运动啊和毅力啊等等。现在呢这种传统的减肥方法要面临危机了，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这种减肥药，然后呢这过去呢因为这些减肥药都是因为带来的这个副作用都黯然的退场，但是呢现在这种新的减肥药根据研究结果和医生以及患者的说法呢，就是哎呀这些新奇的药啊神药在确实能让体重明显下降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诺和泰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药减肥药都被批准用于治疗二型的糖尿病啊，然后呢病人呢除还有呢说他在用这个药呢进行减肥，就 Wegovy 呢就是批准用于肥胖或者超重并伴有相关病症的患者的进行减肥的一种药哈 WEGOVY 哈，就这么个药，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之下哈，使用这样的药每月需要花费892，使用 Wegovy 呢每月需要1350美元哈，就吃这个药减肥呀、啊，那这个我刚才说的这家股票 WW 呢，就是 Weight Watchers 是美国全球 number one 的体重管理行业的巨头，他们呢一贯是倡导传统的减肥方法，但是他们现在也开始拥抱这种新型的这种药物，这一类药物呢就叫做 GLP-1 哈等等啊，就是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去谈到的哈、啊、这个情况。那么整个的这个减肥的这个药物的减肥链啊，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两款药呢已经是成为绝对的霸主，可以占到全球减肥药物份额的80%以上，很多的这种制药的巨头都在忙着研发新的减肥药哈等等等等。那所以我们就大家都在看这780亿啊，43%的人都肥胖，那这种神药减肥的神药是不是又会成为新的这一方风口浪尖呢？所以今天 WW 的这个母公司这个股价呀它是大幅的回升哈，它是此前它完成了和一家远程医疗供应商的交易哈，也是要扩大在不断增长的新的肥胖症药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占有率。好了，我们看看 WW Max
现在是6.55美元了，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 OK， 但现在它已经来到差不多半年内的顶峰，也整体来说一年以上啊长期是看跌的，也它在最高股价是来到差不多102美元了啊，它一开始的时候2001年呢是29块美元，一路上涨到最高2018年呢是102美元，然后就下跌到差不多3美元左右，3-4美元左右，现在是回涨当中，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好，谢谢 Max。是药三分毒哈，我们讲的是股票，但从个人理念上不愿意让大家吃乱七八糟的药哈，这是中国传统的理念啊，也是高洁个人的理念跟大家分享。好了，但是你要如果想吃的话我们也不反对哈。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